今天是5月5日2022年的第19周，也是我们 MSN 的第124期古文分享。我是大梦。感觉四月尚未走远，忽然间就立夏了。明代诗人张大烈写过：绿阴铺野换新光，熏风出昼长。推开窗户，一片春光忽然换成了熏风醉人的初夏美景。说到这个美景呢，古人和今人的审美不尽相同，但是要说到美人，那审美趣味就大相径庭了。虽然说爱美之心自古有之，但大家对颜值的定义却是时时在变。比如说有一位叫罗隐的唐末大才子，他和网友奔现翻车成了大型的历史脱粉现场。今天的主讲人是嘉祥安善老师，用罗隐的一句诗形容他最近的状态，就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他太累了，最近比较忙，大家要互相体谅一下。现在你看好，有请安善老师说说罗隐其人以及网友奔现翻车的始末。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叫做绝不咏其诗，记载了中国古代一个粉丝和偶像面基之后立即脱粉的现场。数百年之后，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依然替罗隐尴尬到脚趾头抠出三室一厅来。好的，那么接下来由我带来原文的分享部分。绝不咏其诗。罗隐，余杭人，诗名于天下，由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田、李昧所知。隐虽富文称，然貌古而陋。田女又有文信，常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田疑其女有木才之意。一日，隐至地，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那么这一段文章呢，选自《旧五代史》的《梁书·罗隐传》，内容大概是这样的：罗隐是今天浙江余杭人，以诗称名于天下，尤其擅长吟咏历史故事，但其中啊，大多都是些讽刺讥笑之谈，所以屡次应试不中，但是呢，却为当时的宰相郑田、李卫所理解赏识。罗隐虽然以诗文著名，但是相貌啊，却长得古板而又丑陋。郑田的女儿自幼有文学才华，曾经见到过罗隐的诗卷，经常吟咏朗诵。那郑田就觉得，既然女儿仰慕罗隐的才华，那么是不是他就想以身相许呢？于是就有意撮合女儿和罗隐。有一天，罗隐来到了郑宰相的府上，郑田的女儿隔着帘子偷看到了偶像的长相，从此以后啊，再也不念罗隐的诗了。好了，以上是原文和译文的分享。原来外貌协会自古皆然。好，在我们中小学的课本里面提到一首诗，大家都不陌生，就是罗隐的《风》。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你要问任何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他都能够不假思索地答出这首诗赞颂了勤劳的劳动者，讽刺了那些不劳而获的人。那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的作者罗隐他背后的故事。其实啊，这个罗隐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晚唐时期有一个诗人，他名叫罗衡，衡就是横竖的衡。这个罗衡呢，在考场上是屡战屡败，原因是因为他虽然擅长写诗，可是呢，诗中多含讥讽抨击之意，为应试官所不喜。于是啊，咱们这个罗衡一生气，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就叫罗隐。据说屡考不中的罗隐啊，还曾经受到一个歌女的排挤。五代后蜀何光远在《鉴阶录》中所记载，罗隐非常自傲，但是总是名落孙山， 第一次参加科举之前，曾经认识一位歌女，叫做云英。12年后，又一次落地的罗隐和云英重逢，云英就开玩笑说：“您还没有脱下白衣服呀，脱去白衣，换上绿袍，是初登仕途的意思。”罗隐呢，因为一直没有考中，所以也就没有机会脱下白衣换青衫，所以呢，就被当时的这个歌女所嘲笑了。说罗隐也不客气啊，他毕竟是一个写诗尖酸刻薄的人，说起话来也是不留情面。他说：“我没有种地，你也没有家人，可能咱们两个人都不如别人吧。”那么说到罗隐为什么不种地的原因，咱们刚才所谈到的何光远的《见街录》中就提到了，说他傲睨于人，就是他恃才傲物，自视甚高，可偏偏考不上科举。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体悟讽刺。在《旧五代史》的本传中，直接就道中了他不种地的原因啊，说失明于天下，犹长于勇史，然多所讥讽，已故不种地。所以大家觉得罗隐在科场失意，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学，而是他常常嘲讽这个，讥讽那个，大家觉得这个人啊太刻薄了，所以刻薄的人总容易得罪别人，尤其是容易得罪权贵，所以大家总是不待见他。据说呀，罗隐时尚不第，但是有一只猴子不会诗文，却有机会获得了五品官职。因为在黄巢起义之后，唐昭宗封了一只猴子做官啊，说唐昭宗拨迁，随驾记一人，只有弄猴者，猴颇逊，能随班起居，昭宗就赐以飞袍，号孙供奉，故罗云有诗，就讽刺了这件事情，说12、13年旧事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着飞。身穿白衣的罗隐感觉啊，猴子都能穿上了这个朱飞，于是就愤愤不平地写了这首讥讽诗。不过这个猴子也不寻常，据说呀，因为忠于唐朝皇帝被篡唐的朱温所出杀了，说朱良篡位的时候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子呢看着这个眼前的殿壁，见权中进去其所，跳跃愤极，遂令杀之。就是这个猴子好像见到了朱温，就直接冲他扑上去了，最后被朱温给杀掉了。据我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罗隐还在文学历史中留下了很多的传说，尤其是在福建这个地方，这个传说不是一般的故事。罗隐在当官的时候，他可以请得动山神啊，他可以跟这些天地鬼神通话，反正这一系列故事啊，讲的是神乎其神，特别有意思。感觉这个罗隐好像他才可通天地，语能惊鬼神，当然这个也是后世人对他的尊敬吧。都说咏物诗、咏物词大多都通过物来写现实中的人和事，但是罗隐他这一辈子似乎好像真如他所写的风一样啊，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好像自己并没有在历史中，除了他的诗文之外，他自己并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什么特别有意义或者有价值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似乎并不是很多。那么我们今天就通过这篇文章来看一看这个传说中唐朝的最后一位才子罗隐。我们今天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做说男生无丑相。我们在很多古书里面都看到了丑女命运多舛的故事，比如说像钟无艳呀这样的这些丑女的故事，但是我可能长这么大第一次读到古代男子因为相貌丑陋而遭歧视的，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可怜的罗隐吧。民间传说中的罗隐是一位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智慧人物，传说中的罗隐他机智幽默，而且是一张皇帝嘴，一语成谶，而且怀才不遇，穷困潦倒。 那在他的家乡杭州的余杭，就有关于他皇帝嘴巴乞丐身的故事。就光这个故事的发展，民间竟然有100多个版本，而且一直流传到了福建。福建人对罗隐的嘴巴皇帝乞丐身的故事也是津津乐道的，而且他在各个地方，像成都啊、浙江岱山呀、包括黄山呀，都有很多和罗隐相关的一些名胜古迹。那么据考证，罗隐的祖籍大概是在我们今天湖南的长沙，他的曾祖叫做罗仙，神仙的仙，曾经官至福州福堂的县令，也就是今天福建福清县的县令，然后呢就举家从长沙一路迁到浙江的新城。他10年呀参加了8次科考，没有一次考中。他37岁当官，第一个职位就是在湖南任衡阳县的主簿，结果呢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迫离职了。那性格决定了他这一生的命运，而他这一生的命运也影响了罗隐的性格。我们都知道罗隐其实也是少年成名的这么一个人物，年轻的时候他就才智拔群，诗名满长安，但是呢10年痛哭于秦庭，8举吹风于宋野，他的命运尤其是在晚唐这个背景下注定是一路坎坷的。今天如果我们去了解这个罗隐的一些资料，我们就会发现对罗隐的评价是两种的。第一种就是他的咏史诗特别的好，而且你如果今天在知网上搜的话，能够搜到很多关于他的这个七律诗的一些品鉴和鉴析，而且因为他善于讽刺权贵，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人品高卓，觉得他这个人见识不凡。我们今天读的五代史就是说他诗名在天下，而且他特别擅长于咏史。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历代的无论是至今的还是学文的，都对罗隐的七律诗和他的人品和他的一些见识推崇备至。但是也有人认为说罗隐的诗是一种荒芜，就是一种恶诗。当时清代有一个人叫翁方刚，他在一个《十州诗话》里面就很不客气的讽刺了这个罗隐，说这些人啊，你虽然附着诗名，但是他的诗一看给人一种荒芜苍凉的感觉，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去学习去重视的。然后还有很多清代的人就是说罗隐的诗和唐代杜荀鹤的诗说恶诗相传，刘为李艳，此真风雅之恶，也说他这写的这个诗就跟民间的这个俗语谚语一样，对于我们的这个风骚文雅之人来说简直无异于一场灾难。当然这样的后世之争到底是雅俗之争还是当时的流派门户之见，我们今天其实大家可以见仁见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说，他的前半生都在奔波于科考应举，而且10年8落地，就算他身怀着8斗之才，最终也无奈落魄到四处投书求助，游宦四处当官，到处隐居，今天依附这个，明天依附这个，再加上当时的唐朝已经是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所以呢罗隐他这一生的命运多舛跟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也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对于这位江东才子的这个诗意科举，其实很多人也有两种诠释，一种就是我刚才开题的过程中所说的多所讥讽已故不中地，然后也有人说他是虽负文称然貌古而陋，就是要么就是说他写诗的风格不对头，要么就是说这个人当不了官就是因为他长得丑，不管怎么样都特别的扎心。尤其是第二种说法，就是我们今天五代史里面所记载的特别追捧他的这么一个文艺女青年，天天拿他的诗吟诵不已，结果有一天见到本人了立刻脱粉。我们不知道后代的这个钱钟书先生是不是也是从罗隐的传说里面得到了启示，后来才有了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吃一个鸡蛋你只要知道鸡蛋好吃就可以了，你又何必要去探究那个下蛋的母鸡是谁呢？啊，如果吃了香喷喷的土鸡蛋一定要根据鸡蛋上的印章你要去追根溯源找到这个挂牌的母鸡真身，如果你看到那个母鸡长相丑陋还在垃圾堆里扒拉虫子，那你是不是就算把这个鸡蛋吃下去了你也得恶心的把它吐出来。所以其实学界更认可的是他的诗太刻薄了，对别人的讽刺太多了，所以招致了权贵的记恨。其实他的这种愤世嫉俗之情也是因为他贫寒的家境和当时科举的坎坷。因为罗隐的父亲叫做罗修古， 他就曾经参加过唐代的开元里的考试不中，而这个时候他们家已经是家境寒微了。罗隐少年他就算有着过人的文学才华，但是对于他来说，科举也是他自身唯一的出路。其实唐代的这个科考，他的选拔方式也是不拘出身的，所以就给了像罗隐这样的寒门读书人一种相对于公平的这种入试机会。我们都知道唐代的这种科举是30老明经啊，50少进士，那每年的这个进士录取也全国下来也不过就30人左右，就50岁你能考上进士都算是你少年得志了吧。所以科考虽然公平，但是其实在当时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要更艰难。那罗隐这样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一个坎坷路了。有关于罗隐的这个轶事，说他这个以才气和傲气著称，经常就是口无遮拦，说罗隐有一次乘船遇见了大臣韦一范，他不知道是谁，便叫着船夫的名字说那是哪个朝中的官啊？我就是拿脚趾头缝里夹着笔写出来的文章也可以顶他们好多人。我们都知道这个韦一范据说是曾经任过刺史的，而且后来还一直做官做到了宰相，结果罗隐这很狂妄的话就被人家写在小本本上记下来了，直接记恨当场。当然这个故事自然会让罗隐狂妄的这个名气传遍朝廷，但是大家肯定也都不喜欢这样的人，所以你再有才但是我驾驭不了你，那么我宁可不用你。那据说当时的唐昭宗也曾经动了想要把罗隐录用在甲科的这个念头，结果呢早年被罗隐嘲讽过的这些大臣就适时的举例出了这个罗隐的华清宫诗，劝阻了皇帝。他说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孝和，就这句诗一边称赞唐玄宗又一边讽刺了当朝的皇帝。这首诗既夸赞了唐玄宗但同时也讽刺了这个唐玄宗，结果唐昭宗一看，好家伙，你连我百年前的祖先还是我们缔造了开元盛世的圣人，你连这样的圣人你都敢拿来讽刺开刀。于是唐昭宗就把罗隐的名字从这个甲科里面大笔一挥就给勾掉了。所以到唐才子传里面也给罗隐记了一笔，就是说他恃才忽逆，众颇增忌，他的人缘是相当的差的。另一个他落地的原因也是因为晚唐当时的科考很黑暗，反正罗隐每一次考试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遇人不熟。当时的这个科考风气就是大家都去巴结权贵，然后行贿受贿，各种黑暗的事情是层出不穷。当时罗隐已经是第10个科考年头了，但是他仍然榜上无名。当时心如死灰的这个罗隐在悲愤中立言编辑自己的杂文，叫做禅书5卷，禅言的禅。他人用事以为荣，而余用事以为辱，他人用事以富贵，而余用事以穷困。就是别人写书是为了荣光，而我写书是为了记住这些耻辱，别人写书是为了富贵，而我写书是因为让我的穷困能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获得帮助。所以当时他写的这些东西里面全都是一些这种抗争激愤的这些东西，而且写的是悲凉凄切，锋芒毕露。虽然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但是你如果放在文学史上啊，它也可以被称作是晚唐文学的一个夕阳了。当罗隐第8次应试落地的时候，他心里的这种凄风苦雨冷暖自知，他就写过很多诗，比如说当时我们之前刚刚说过的敢弄猴人自猪拔，就说啊，你的皇上宁可把官服赐给一只猴子啊，你也不赐给我，说圣代也知无器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里面就反映出了很多他当时屡次考试不中这种很落寞的感觉。当然我们说罗隐这个人也很倒霉啦，他当时第2次落地的时候其实也曾经仿效过其他的举人，他用自己编成的诗文写成卷轴去送给当时在朝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官员去求推荐。当时罗隐他的过人的才华还是为他赢得了一些人气的，而且还赢得了当时唐玄宗非常器重的一个前丞相叫令狐桃的一个鼎力推荐。结果呢在他第3次考进士的时候，这个青睐他的这个令狐宰相因为结党营私被人清算了，所以他就扑空了。后来我们知道他结识的这个宰相郑田，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绝不咏其诗的这个女儿的父亲，郑家女的这个父亲。可是没想到才3年这个郑宰相就去世了，还是没能给罗隐帮上忙。 后来罗隐又巴结上了这个中书舍人李卫，结果李卫任主考官那年，罗隐因为妻子去世，结果又错过了考试。最终他就是反正各种原因，自己的性格也好，时势造化弄人也好，一年年考试，一年年复读，那对于罗隐来说自然就是一年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了。但是他这么多次考试，到头来也没有一次能够侥幸的撞开这个门缝，最终他就是身心疲惫，悲凉绝望。到了中年的他，就不得不开始游走于各个地方，成为了王勃笔下的宦游人。后面他做官的经历基本上都是一些他在这个地方因为心高气傲啊，或者因为他长得丑啊等等这些原因，反正就做官做的也非常的不顺，在他的人生中也没有激出什么太大的这些水花。那他一生的作品有很多，而且他写的很多的这个书和集子也并行于世，而且后代人我们说到罗隐都认为他的诗非常的有境界，也因为他凄凉的经历，他对人生的认识也非常的深刻。但是他虽然有才，但是他早期因为太狂妄，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不受人待见。但诗意使他的诗这些被别人的这些排挤和谄谤，使他的诗向着另一个讽刺的方向有了大的发展。也有人说，如果当时罗隐稍微收敛一些，恐怕后世会有很大的作为。但是如果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把他的个性收敛了，他去趋意逢迎了，他去攀附权贵了，那今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认识这么一个传奇的才子了。我们看到了这位江东才子的他的七皇失意，他这样的人生履历，我们才能明白他在自遣中写到的这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是对他和当时一些有才华但是报国无门的志士的一种非常无奈的心理描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们如果把他的这些诗歌和他的生平经历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感受到他的诗其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的水平。那最后我们会来再来说一说，为什么他是罗隐作为一个浙江人，但是他在福建的故事特别多呢？那对于罗隐来说，他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皇帝嘴乞丐身。那我们知道福建的沙县是做豆腐都会发家的一个地方，其实罗隐的这样一个皇帝嘴乞丐身，他是在当时的福建一种重承诺的这个文化传统的这么一个结果。当时有一本书叫《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上面就写了罗隐的传说，总共有七个故事啊，说他咒前塔稻田无收成，骂烧瓦要不歇，说老贱农民犁田不用牛鼻绳，到最后自我诅咒而被石头压死。就是这么多故事里面，但是罗隐他这个一语成谶都是这些故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当时这个福建这个地方科举考试，他的这个文化的传播和当地人的一些文化修养并不是很高，所以福建人士索契入京赶考的时候，他也会像罗隐一样遭到很多这种屡次应试不第呀、科举不中的这种境遇，让福建人感同身受。所以在福建罗隐的故事传播的就非常的广。另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福建人做生意嘛，那做生意的人一般来说就比较重视这个信诺，而罗隐在这个杭州和福建这个地方留下的一语成谶的这个故事，也让罗隐在福建和杭州人的心中有非常高的这个地位和比重。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因为我来不及看，我来不及了解，所以我对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知半解。我现在手上的这些资料我也没有时间把它重新的去整理出来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就是罗隐为什么在福建这个地方会更加的 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会更多的得到福建人的尊敬和尊重。反正大概就是这两个原因吧。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屡次应试不第的这种境遇和当时的福建的这些读书人很像，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的福建人经商较多，所以他们就是特别重视这个承诺。啊，那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今天大概就讲了这些，分享就到这里。好，谢谢。